低境界的人拼了命也要让全世界理解自己，高境界的人早就戒掉了被理解的瘾。在权力的逻辑里，被理解意味着被看穿，而被看穿就是被拿捏的开始。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里活下去，你必须戒掉找妈的巨婴心态，彻底重写你的底层操作系统。这个思路是我从50个思维模型里的反社会认同想通的第一解释，本质上就是弱者跪在强者面前乞讨认同。你为什么非要解释？因为你觉得委屈，你想证明自己是好人。但在博弈场上，解释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下位姿态，只有下属才向老板解释，只有罪犯才向法官解释。看看晚清的李鸿章签马关条约那天，举国上下都在骂他是汉奸，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。他心里苦吗？比谁都苦，但他没有像个怨妇一样面对公众哭诉委屈。他很清楚，作为大清的裱糊匠，他的职能就是背锅。在那个烂摊子面前，任何辩解都是推卸。他选择默默吞下所有的碎玻璃，利用自己在日本遇刺挨的那一枪，去换取哪怕一点点的谈判筹码。弱者才忙着洗白，强者只负责收场。你再回头看看职场里那些还没断奶的实习生，项目一搞砸，马上写一封500字的小作文，因为配合慢，因为客户变卦，在老板眼里，这不叫真诚，这叫软弱的呈堂证供。真正的高手从来不剖析心路历程，他们只说一句：“我的责任。”复盘已在做，明天上午9点给您补救方案。第二，在权力的牌桌上，透明就是找死。帝王心术的第一条就是深不可测。如果你一眼就能被人看懂，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，那你就是别人案板上的肉。当年武则天二进宫时，处境比谁都凶险，上有权倾朝野的王皇后，旁有受宠的萧淑妃，她是怎么做的？她没有把我要当女皇的野心写在脸上，而是把自己伪装成一把最好用的刀。她在王皇后面前极尽谦卑，甚至像个卑微的侍女一样伺候起居，主动充当王皇后，对付萧淑妃的打手。她让那个愚蠢的皇后产生了一种错觉，这是一个听话的帮手，一个可以随意摆布的妹妹。武则天通过这种极致的顺从伪装，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积蓄力量。等她终于露出獠牙的那一刻，王皇后和萧淑妃已经被她做成了酒瓮里的冤魂。记住，在没有牙齿之前，哪怕你是一条龙，也得先盘着，像条虫。第三，误解是顶级高手的防弹衣。真正成熟的人不但不澄清，反而故意往自己身上泼脏水。当所有人都以为你是胸无大志的废人时，你就安全了。你想想，在职场上你是怎么被针对的？往往是因为你表现得太想进步，太有野心了。现任领导为了安全感，一定会先弄死你。这时候你得学学南宋的韩世忠。眼看着岳飞因为太刚烈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。韩世忠怎么活？他立刻交出兵权，闭门谢客，绝口不谈一个兵字，整天骑着驴在西湖边买醉赏花，甚至故意沉迷声色。皇帝赵构一看，哎呦，这老韩废了，只知道贪图享乐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与其费劲巴拉去澄清，不如躲在误解的壳里，悄悄把刀磨快。你要故意表现得人畜无害，让对手误以为你是个混日子的老油条。当他在防备那些锋芒毕露的人时，你已经悄悄搞定了核心资源，最后一刻突然亮剑。第四，结果是唯一不需要翻译的语言。小孩子才谈初心，成年人只看利弊。懂你的人不需要解释，不懂你的人不配听你解释。你看看唐太宗李世民，玄武门之变，杀兄弑弟，逼父退位，放在任何朝代，这都是大逆不道的儒家噩梦。他为什么能洗白？不是因为他辩论赢了，而是因为他把事做绝了，也做好了。他很清楚，如果没有贞观之治的盛世结果，他永远只是一个篡位的逆子。所以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道德自辩上，而是用万邦来朝的赫赫战功， 硬生生堵住了天下悠悠众口。他用结果覆盖了过程。当国家强盛，百姓富足时，没人再敢质疑玄武门那天的血迹。当你成功时，你的所有怪癖都是个性，你的所有手段都是谋略。当你失败时，你的所有解释都是借口。把嘴闭上，拿到结果。等你站到山顶的时候，你放个屁，底下的人都会说是真理。第五，孤独是强者的养分，也是王者的宿命。看透了吗？羊群才凑在一起咩咩叫，寻找同类的共鸣。狮子永远独自狩猎。当你开始享受不被理解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已经完成了从寻求认同到建立规则的进化。不需要别人的光照进来，你自己就是发光体。看懂了这五点，你只是在心法上戒掉了找妈的奶嘴，但想要真正在现实丛林里主宰棋局，光有心态还远远不够。菩萨心肠必须配雷霆手段，你得靠终局思维建立上帝视角，像李鸿章一样，为了最终的胜局，甘愿吞下过程中的所有碎玻璃。你得懂韩非子的育人三术，用法术是构建一个不需要任何人理解，只需要所有人服从的系统。别满足于做一个成熟的苦行僧，要做就做制定规则的人。把这条发给你身边那个还在到处解释自己的人，不是要他变得冷漠，是要他知道真正的强大，从不再需要被理解的那一刻才算真正开始。还没戒掉这个瘾的人，可以继续看50个思维模型这套认知系统。里面的反社会认同模型会帮你从根上拆穿寻求理解的本质，那不是真诚，是弱者在乞讨认同。戒掉解释欲的那一刻，你才真正开始掌权。